首先我们来播放第一跟各位听众报告第一个新闻。在衡量美国城市高科技价值科技技能的新报告中，西雅图排名第一。西雅图是寻找熟练掌握最新趋势技术的员工的最佳地点。一份名为《科技前沿城市》的新报告指出，该报告根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具有高价值紧缺技能的科技工作者的集中程度，评估了地区竞争力。在拥有至少2.5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地区中，西雅图地区排名第一，超过了矽谷、波士顿以及 Austin。西雅图在另一份势头榜上也名列前茅。该报告由劳动力研究公司 Burning Glass Institute 发布，使用了6500多万美国工人的职业历史数据以及劳动力市场分析公司 Lightcast 的招聘信息。西雅图的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随着微软、亚马逊和其他本地公司在众多科技行业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进行巨额投资，西雅图的员工在掌握最前沿技能方面遥遥领先，而且这种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Burning Glass 劳动力创新常务董事斯图尔特·安德烈亚森说：“该报告旨在衡量劳动力的质量。”例如华盛顿特区等一些城市拥有大量科技工作者，但其中许多人从事政府、承包和国防工作，而这些行业通常以传统技术为导向。报告认为，要建设一支强大、有竞争力的科技队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一些城市以高等教育机构为依托，而另一些城市则依靠创新新型企业的存在发展壮大。西雅图地区两者兼而有之，主要是华盛顿大学以及其计算机科学专业，以及长期以来的科技巨头微软以及亚马逊。此外，谷歌、Meta、Salesforce 和其他外地公司还建立了100多个工程中心，其旨在从该地区的人才库中汲取人才。该报告还提到了远程工作，并指出在按高价值科技能排名的小城市名单中，生活方式类城市占据了主导地位，奥勒冈州的本德和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分别排名第六以及第九。报告说，其中许多城市都与矽谷和其他科技中心有一定的距离，这可能意味着混合工作安排的影响。不过，报告认为，早于人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西雅图和矽谷等地很可能不会失去立足之地。报告还说到，这些城市的高度集中和发展势头，预示着至少在目前，他们将继续成功的增加科技行业、就业和经济机会。尽管人们都在谈论这些高成本中心城市在远程工作时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但他们的领先地位似乎已经稳固。那我针对这则新闻来讲，我没有想到说，西雅图会在全美这种众多城市里面的科技报告中会排名第一，因为当然我知道，西雅图就是一个近期来很多软体工程师或者是科技业进驻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超过了我们以往熟知的矽谷或者是湾区这边的状况。然后，因为像新闻中提到的，就是有关 Amazon 或者是谷歌这种公司的大量的进入，所以可能导致这整个城市来讲，然后就变得非常的高科技嘛。那随着这些高科技产业的进驻，当然第一点是有利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但同时我觉得也有附带一些可能当地人们必须承受的生活成本。譬如我就听过在当地的朋友反映说，哦，因为这些高科技业的人才进入，然后对于生活水准啊以及住宅的需求都提高了，所以变成说他们在平日的花费会更加的比起以往来说会更加负担更加的重，所以我觉得当然高科技产业的进驻真的是有帮助，不过就一些民生需求的情况来讲，也许会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有一点稍微负面的影响存在，不过我认为总体可能还是利大于弊，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说这个西雅图可以在这个全美的城市这么多城市来说排名这么前面，所以这是我的以上的想法。不知道Esther，你有什么针对这个新闻有什么你的理解吗？或者是西雅图成为一个排名第一城市的这个新闻来说？
Hello， Hello，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可以，请说请说。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新闻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能看到这新闻，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作为一个我们在西雅图可能会长期定居的这样一个计划的人来说吧，就是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科技行业的公司入驻西雅图，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未来这个就业市场还是挺值得期待的。虽然现在可能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处于一个经济下行的这样一种状况，然后可能目前就业市场，暂时就是说没有以往那么火爆，就是说放出的职位有那么多。但是就是如果西雅图目前就是它在这种高科技的科技领域上还保持着一个向上的趋势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很看好这边的科技行业，还是打算继续在这边找工的。
是是是，我觉得机会应该还是挺多的，没有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RedX 申请破产之后将关闭11家华盛顿分店。RedX 在最近申请破产后，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关闭154家门店，其中即12家门店位于华盛顿州。这家美国第三大连锁药店在销售陷入困境和阿片类药物相关诉讼的情况下，于周日宣布破产。周二，该公司列出了计划关闭的全部154家门店，但是没有说明情况。RedX 于2020年收购了 Bartell Drugs，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关闭了5家位于西雅图的连锁药店。该公司表示，在推进重组的过程中，已获得34.5亿美元的新融资，用于维持其余门店的营业。2022年，RedX 公司以高达3000万美元的赔偿金，解决了指控药店造成处方阿片类药物供过于求的诉讼。该公司表示，已与债权人就财务重组计划达成了协议，以削减债务，并为未来发展做好了准备。申请破产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在关闭的第154家门店中，40家位于 RedX 的总部宾夕法尼亚州，31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该公司在周二提交的破产法庭文件中列出了所有即将关闭或已经关闭的门店。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东南塞萨尔查韦斯大道2440号的 RedX 也即将关闭。除了提供处方药外，近年以来许多 RedX 也越来越多的提供年度疫苗和保健服务。根据 RedX 的网站，包括药剂师在内，该公司拥有51000多名员工。那么就这则新闻呢，其实我个人对于 RedX 这家公司其实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 Bartell Drugs 应该是挺熟悉的，因为它也算是一家比较大的连锁药店了。
是是。
然后对于它的关闭，其实我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在我们大学城附近的街道上，一个叫 University Way 的街道上，一家开了可以说是有近10年的 Bartell Drugs，也于今年上半年关闭了。然后当时我们还以为是因为城市街道的问题，街道治安的问题，但是后面其实发现就是跟他母公司的这个经济效益不好，其实也有关系的。
是，
那 UD 对于这则新闻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跟 Esther 你一样，对于 RedX 这家全美第三大的连锁药妆店，并没有这么的熟悉。因为就我在美国前2年的生活，我其实在芝加哥。那芝加哥，如果你们就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那个一个是Walgreens 的总部，其实我没记错，就是从芝加哥那边出来的，所以我其实比较大多部分都是看到 Walgreens 在芝加哥这间公司，我反而比较少见到。应该说我在芝加哥没有见过这间公司，对。然后 因为这边提到，他新闻里面提到说，他有关什么阿片类药物的供给需求过多的这个诉讼，其实我自从我来美国以后，我其实发现这类的止痛药物，我其实在美国非常非常好购买到，因为就我在台湾，我们的国家里面，就是这种止痛类药物并没有这么的盛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医生，然后开处方签以后，我们才有办法获得类似的药品。可是我发现美国人其实随处可见都可以购买到这类的止痛药物，你不管是在药妆店，甚至在一般的超市，就比如说 Target 这种超市，甚至我以前的公寓，它有一个就是那种自动贩卖机，里面就有贩卖各类的止痛药，所以我觉得好像其实美国人对于这类止痛药物的需求是很大的，而且他们也习惯的使用这类止痛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体验，因为就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好买，我就可以买到这类的药物。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变得说有些人就开始滥用这些药物，导致可能身体状况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状况发生，然后就去跟这个 Rite Aid 公司求偿。所以可能对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种方便也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吧，我觉得啦。对，
自从我来美国之后，发现也是，就是在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们能够开到的那种，就是药店的药房能买的那种止痛药，就是屈指可数。基本上就是说，可能只有那么几个品牌，然后那么几种类型的药物，成分都差不多。但是再往上面，比如说像这种有关于阿类的这种药品的话，那就必须要有 prescription。但在美国这边好像就是比我们那边要宽松很多。
对，他们对于这种药物的发放限制就比较，可能比较，因为他们也比较，不知道，就给他们人民很大的自由去购买到这些东西吧。是啊，所以就，
所以可能他们的人民就普遍就是疼痛的耐受性不高。
我有听说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以前可能长期在好像是战争吧，所以就变成说这类的药物就对于那些士兵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在战争的过程中服用这些药物来减缓他们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历史缘故，导致说这类的药物其实在这边就这么的普遍了。对，就是我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的小故事这样子。
对，但是还是会给普通民众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就是他们会药物上瘾，会相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药物上瘾。
是，所以还是因为这类的止痛药物应该吃多了会导致它，就是你身体肯定会产生一些抗药性。我不是这类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类似抗药性，就变成说他必须再服用更大量的药物去达到原初他预期的效果这样子。是，好，那我们下一则新闻来到警方提到有一个蒙面窃贼在西雅图学校附近的街道抢劫学生。据报道，西雅图警方称蒙面犯罪嫌疑人在街头游荡，并且以高中生为目标，抢夺他们的手机以及其他个人物品。有一名受害者提到，他们抓住我，把我扔在地上，并开始殴打我，打我的后脑勺。这是来自一位在巴拉德高中的二年级学生告诉记者的。本月早些时候，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遭遇了这样的事件。西雅图警方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称，调查人已将巴拉德高中和惠特曼中学附近发生的四起学生被抢劫事件联系起来，这两所学校只有相距约 1.5 英里。警方周一表示，这些事件的嫌疑人便描述为一个4到6人的群体，大多数案件涉及3到6名戴着滑雪面罩或连帽衫的黑人男性，但也有报道称，其中一起事件可能涉及一名亚裔男性和一名黑人女性。新闻媒体记者采访了家长和学生，他们表示，这附近已经接连发生了6起不同的事件。警方表示说，一些受害者报告称，当他们被要求交出手机或其他物品时，他们看到了枪支。据警方称，嫌疑人似乎也是青少年，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据孩子的母亲说，当孩子报警时，没有人接电话，家人随后填写了一份警方报告，正在等待侦探的后续电话。他还对记者说， 当你作为受害者拨打911时却没有人出现，这让人非常担忧，尤其是作为父母。那西雅图警察局今年夏天告诉当地媒体，自2020年的反警察言论以来，西雅图警察局已经有600名警察退休或者是辞职。市长办公室本月发布的一份简报称，尽管部门努力招募和留住警官，但警员人数已降至1991年来最低的水平，目前只有937名警官。警方也在新闻稿中表示，在人员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将在学校附近部署更多的巡逻人员。那关于这则新闻，其实好像这几周以来都有类似的新闻，是有关于类似的，就是这种窃贼啊，或者什么，尤其是针对于年轻族群来说，那可能年轻族群在对于这种事件的应对来说，就会相较于成年人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不能说成熟，只是说他们可能遇到这种事情，他们就也没办法反抗，不管是生理或是那个身体条件上面，他们也没办法跟那些窃贼做一些你知道反击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啊，这类事件好像其实在这一个月来可能非常的多。然后当然前几周有提到说这个警力方面的不足，所以我觉得西雅图警方应该也很困扰，说没有办法有足够人力去support 这些年轻族群啊，在各个社区里面部署警力，因为也提到自从那个反警察事件以来，警察的数量人数剧减，所以其实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如果有不要发生这种事，那有发生这种事情的话，看如果说在有人民或什么都可以愿意去帮忙这样。所以我不知道 Esther 对于这件新闻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那 Yudi 说到刚刚那则新闻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反警察，就是不知道 Yudi 对于反警察言论这个新闻，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过程，就是有没有什么了解？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它
是
跟种族。然后跟政治，就是说保守跟极端，保守跟自由，然后黑人跟白人，跟这两样都扯上了关系，就导致它非常非常的复杂。
是是是。
嗯，
就是在2020年那个弗洛伊德的事件以后嘛，对对对。
嗯。
所以。
对，就是首先，当然就是可能在警察内部，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做过那种调查，就是说，就我觉得美国大众普遍是认为，就是说警察是 racist， 然后，但是就是如果因此去减少警察的配置的话，但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尤其是在红州这种兰州这种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就是可能社会治安不太好的地方，其实减少警察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就警力还
是
很缺乏啦。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如果、
嗯、
对，如果治安方面，就是尤其是大家知道兰州普遍都会就是说流浪汉会稍微更多一点嘛，这是一个就是就是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那如果这个时候警力还被削减的话，那么就是可能这种犯罪情况就没有办法遏制了。
是，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是关于这类的情况， 蛮复杂的，但是对，还是希望大家 警察这方面还是比较短缺的啦，对啊，
对，具体还是看这边的政策吧。
嗯哼，没错。
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亚马逊公司的新一代送货无人机正在美国和欧洲的新测试市场推出。亚马逊 Prime Air 部门副总裁戴维·卡本周三在公司位于萨姆纳的仓库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表示，亚马逊已经进行了数千小时的试飞。自12月以来，亚马逊已在加利福尼亚的洛克福德和德克萨斯州的学院站开展了试点项目，提供常用订购商品的配送服务。在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在第一个新州设立第三个新网点。亚马逊还宣布将把服务扩展到意大利和英国。该计划将部署该公司最新设计的垂直起降无人机 MK30。它改进了早期型号的航程和噪音特性，这种 5.5英尺高的无人机飞行高度约为130至400英尺，如果着陆区安全，可从12英尺高空投放包裹。亚马逊对该计划的投资额一直守口如瓶，而该计划已经开展了大约10年。这一声明凸显了该电子商务巨头在寻求扩大技术规模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空域、航程和容量方面的限制。其 Prime Air 机队由110多架飞机组成，包括波音767和737喷气式飞机，以及租赁的空客 A330。卡本说，无人机可以投递鞋盒大小5磅或者更轻的包裹，因此非常适合投递在线零售商最畅销的产品、电池、保健品和药店商品。这些产品在当日投递中最为常见，这促使亚马逊将这项技术作为其在大学城新宣布的一小时药店送货服务的一部分。卡本介绍了新型无人机的性能，如更安全、安静的飞行和更高的安全性，包括避障系统。该系统利用机器学习来识别人和宠物，并探测前一天不在飞行路径上的新物体。新型无人机将在明年年底前彻底取代美国正在使用的所有老式无人机。其设计还能应对更广泛的天气条件，包括小雨和阵雨。卡本说，对于顾客来说，无人机送货来代替商品购物要比开车安全得多。他补充说道，随着试点项目的推行，亚马逊的安全声明将接受国际监管机构的审查。卡本说， MK30 于9月首次试飞，并且将在未来的6个月内进行飞行监测测试任务，以验证我们系统在设计极端情况下的各个方面。亚马逊的数百名员工参与了新模型的设计，他们在亚马逊航空航天、消费电子、汽车、视觉、太空、制造等领域都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他们将共同努力将这一送货体验变为现实。那么我个人对于这个消息其实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期待当然是就是说，首先它提高了送货的一个效率，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目前就是这大部分国家的那种货运还是靠陆上，就是说地面上的这种运输的系统嘛，那这种其实是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比如说交通
塞车
啊，塞车，对，这就是很重要的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卡车司机就人手不足啊，然后或者就是说其实一辆，大家也知道一辆货车其实能装的东西其实跟货机相比，跟飞机相比还是差得远。
是。
所以呢就是说，那么飞机的话它相比货车的话其实有多优点太多了。它能一次性装备起码好几辆 货车能装备的货物，同时它的飞行速度大家也是知道的。那么可能就是说，就像他们能提供的服务，包括一小时之内送达，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同时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安全性就是它投递，确实我不太理解，就是它具体的一个这样一个 mechanism 它是怎样的，就是说垂直起降，然后飞到固定的某个点停住，然后在空中投递包裹吗？还是具体是比如说它着陆然后再投放，就是这个我其实我不太能把它就是想象这个场景。然后就是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如果是从空中投递包裹的话，会不会有潜在的这个安全隐患？对，那如果那个地方会有人，
我的想法是，不知道就是 Esther 或是你有没有玩过那个 PUBG， 就是一款那种大逃杀类型的游戏，在电脑以及手游上面都有。对，反正这个游戏呢，就是不讲它的游戏机制，但它有一个很类似这个新闻的画面，就是会有飞机从你的就是你游戏的环境中飞过去，然后飞过去以后呢，它会投递一些包裹下来，那这个包裹里面就会装载了一些武器啊或者一些装备这样，然后玩家就可以去他那个投递的包裹里面拿取你需要的配备。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个想象的画面就是，这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就是
游戏
一台对飞机飞过来，然后投递一个包裹下去，让就是民众可以领取他所需要的物资。可是因为在那个游戏里面，那个包裹是会很可爱，它会有一个类似降落伞的东西，就是慢慢这样飘下来。所以，但我不觉得说这个无人机会再多配备一个降落伞，把你的电池啊，把你的药品，就是你知道放下来。所以我在想，根据他的新闻描述，他应该是会飞到某个定点以后，对，好难想象。其实我现在也没办法想象说他要怎么样把包裹准确的投到民众的家里嘛，或者是还是集中在某个地点让民众去拿。所以好像还没有一个，我没办法想象出一个很实际的画面去。可能对我来说还是太先进了这个技术，就我没有想到真的他们会用这种无人机来运送货物。但的确像你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提到的一些除了塞车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货车司机其实很常发生，就是因为他们人手短缺的情况，那他们有时候就必须要加班，因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货物送完。那我觉得这个无人机的运用就可以帮助减缓这些货车司机们的疲劳，因为疲劳驾驶也是就是发生意外事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所以我觉得这可以避免一些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发生，然后让不管是让用户人或者是让这些司机都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期待的啦，对我来讲我蛮期待看到这样的画面出现在我未来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好酷哦，对我来讲我觉得好酷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不知道它投递的点是在就是城市里面还是在郊区。如果在城市里面的话，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无人机在
头上
飞
过去的样子。
对，就感觉很有那种 sci-fi 那种未来的那种
cyberpunk 那种感觉。对
，就我现在脑海里面想象的就是那种画面，就是城市里面很多空中飞着很多无人机。然后他们在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先以郊区为实验的目标对象啊，然后再去延伸到之后的。我觉得城市对可能比较困难的城市太多这种高楼建筑高低起伏的这种高低落差，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城市比较难。
确实，
对他们应该会先在郊区实验这样子，蛮酷的。
对，很期待。
对，很期待。那下一则新闻也是跟亚马逊有关系，但不过这个不是跟这个飞机有关，是跟这个员工有关系。亚马逊宣称经理可以解雇不回办公室工作的员工。那亚马逊公司正试图让员工例行返回办公室。据商业周刊查看的内部政策截图显示，该公司更新了针对经理的指导方针，并授权他们解雇不遵守政策的员工。指导方针包括建议经理们如何向员工提出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跟进告诉员工如果仍然不遵守返回办公室政策，他们可能会被解雇。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每周至少返回办公室三天符合我们的客户、公司、团队成员的最佳利益。如果您在两周内没有遵守此期望，您将收到正式的纠正措施。在此之后，如果您没有达到并持续遵守每周至少三天返回办公室的要求，您将受到进一步的纪律处分，直至并包括终止您的雇佣关系。那我以上念的这段就是那个截图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对于公司将如何处理那些没有定期返回办公室的员工，经理们的指导方针首次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亚马逊在8月份向那些被工牌签到系统标记为不符合办公室政策的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但对于后续的纪律处分仍就含糊。那其实不知道听众或者是 Esther 记不记得，大概在两周还是三周前，其实我们有讨论到这则新闻的相关内容，但那个时候只是说亚马逊希望员工返回到办公室上班，然后考虑会有比较严厉的措施。那的确在最近又看到这则新闻以后，的确他们想要做出比较一些强硬的手段，就是如果你不回来，我就把你给开除掉。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惩罚措施哦，对于我来讲，当然
是，
我觉得一周三天其实好像不多啦，我觉得不多啦，因为就是我觉得对一周三天对我来讲是可以接受，因为他并没有强制要你每天就回去嘛。然后我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 M 总会想要有这样的措施，是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不管是在西雅图也好，甚至各个城市，他们都花了很大笔的资金去建了很多的建筑物、办公室。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变成说员工必须要暂时回到家里上班嘛，因为要遵守一些隔离政策这样。可是那些建筑物的成本、固定成本就是存在，所以当然他们也希望就是本来这些东西、这些固定成本就是要花在员工身上，他们也是希望员工去。你知道，就是去使用它，这样代表他们花的钱有意义，不然他们盖了这么多豪华建筑，因为西雅图市区不是有一个三颗球球吗？就是总部的那三颗球球，那个也是营运起来的，那个成本也是很大的。就我去年的时候去过了一次，就哇，里面真的是一种雨林的感觉，跟外面完全不一样。一进去就那个湿气，就是那种雨林的湿气，然后温温的感觉。
是吗？
对，是。你有进去过吗 ，Esther？
没有，目前还没有机会。
还没有直接进去过。
嗯，
你可以看你们那个就是 Amazon 公司的朋友，你可以请他带你进去。
嗯，
里面这个
就是里面就是一个植物园是吗？有很多。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植物园。比较多是热带雨林那边的植物，因为他们就是要模拟那个 Amazon 就是这个热带雨林的状况。
哦，
对，所以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热带或是应该是热带到亚热带这边的植物，就你可能在雨林内会看到的那种比较宽大的叶片。因为我知道西雅图其实他们的因为纬度比较高嘛，所以其实路上的树普遍都是针叶林，比较不会有阔叶的那种植物植栽存在，所以你在那个建筑里面就看到那类的植物在那边，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
那一类的植物应该是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常青的，是吗？
对，应该是常青，因为毕竟在热带应该没有，
没有
秋天或冬天吧，我猜啦，我不太清楚，但是对，的确应该都是常青的，对啊，有机会可以进去看看，很酷很酷，就蛮有趣的。然后它那个有一个，我记得它那个建筑里面有很多的小空间。就是一些木椅啊或藤椅之类的，它会放置在雨林的某一处，就变成说你可以带着你的笔电，就是他们的员工可以带他们的电脑，然后去到那个就是那个在雨林里面的深处的一个小藤椅或小木椅上面，你就用你的电脑，就仿佛你置身在一个自然的热带雨林环境中，我觉得是很新奇的一件事情啊。
对
啊，
突然觉得就是。感觉就是在一天比如说忙了一上午，然后中午能在这样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而且就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绿色植物比较多的地方，其实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空气中的氧分还会更高，然后等于说你到那边就到了一个天然的氧吧，然后你就呼吸着非常新鲜的空气。 那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relaxing 的这样一个放松的方式。
嗯，
虽然觉得去 Amazon 还挺好的。
对，还可能还挺好，但是其实我觉得 Amazon 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对他们讲，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工程师的朋友，就是在 Amazon 工作的这种工程师朋友，其实他们的就是 Amazon 的成功不是没有道理，就他们当然很自律，像前面看到那个无人机的新闻，他们在做很多很创新的事情，可是相对的他们的员工就必须要更投入在工作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工时啊，或者是工作压力会相对于我觉得一些其他的科技业稍微重一点，因为就我所知，就是这些进 Amazon 的工程师他们的那个工作时数都偏长，所以我觉得 Amazon 创造了一个环境让他们不知道有点像变相的你知道，就是在变相加班，你就会更愿意在里面上班，可能也是可能有这个目的存在啦，因为很少公司愿意建一个这样的一个设施给员工去使用。对啊，然后那你没有去过这三颗球球，你有去过那个他们那边的 campus 吗？也没有机会过去。
我路过那个玻璃的那个球有好几次，但是就是没有进到里面。当然我觉得他那个，因为他那个建筑基本上是在靠近 South Lake Union 那边，
对 SLU 那边，
快靠近市中心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壮观的，就是在那么多高楼大厦中间伫立着一颗那么巨大的玻璃球。
对，找个时间一定要去采访，很多外地过来的人都会特别去那边预约进去参观一下，找时间一定要过去一趟，真的蛮酷的。
对，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插播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将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四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新闻热点。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个新闻。您每年需要21.5万美元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典型的西雅图地区的房子。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西雅图地区要想买得起一套普通的住宅，年收入必须达到21.5万美元，这比起去年来增长了18%，比美国平均水平高出了约10万美元。这为什么重要？因为高利率和高房价使得许多当地人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去年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地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约为10万7千美元。根据 Redfin 本周发布的数据，在100个都市区中，西雅图对于可承担的中等价格住房的人的收入要求排名第8，旧金山位居前列。购房者需要年收入超过40.4万美元才能支付每月抵押贷款的中位数，圣何塞紧随其后，年收入约为40.2万美元。紧随西雅图之后的是波士顿和纽约，在那里年收入分别为19.8万美元和19.4万美元才能买得起中等价位的房子。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确定可承受性， Redfin 计算了一个地区的月抵押贷款支付中位数，然后计算出买家在住房上支出不超过收入30%所需要的收入。该公式假设了卖家需要支付20%的首付款，这可能会成为西雅图或其他许多地方的买家的障碍。Redfin 发现，在西雅图地区8月份的房价中值为78万7956美元，而每月的抵押贷款支付中值超过了5300美元，这比全国支付中位数高出了近2500美元。Redfin 表示，该月支付额创下了2866美元的历史新高。言外之意呢，是每月还款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率上升推动的。Redfin 表示，八月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约为7%，高于去年同期的5.2%。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周三利率达到8%，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购房者的理想世界中，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会推动需求和房价下降，以足以弥补高额的利息支出，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Redfin 经济学研究负责人赵晨在一则新闻稿中补充道，库存仍接近历史低点，因为房主们坚持他们的低抵押贷款利率，这支撑了房价。照说，首次购房者可能最难在这个市场站稳跟脚，因为他们应该考虑公寓或者联排别墅，因为他们的价格往往低于独栋住宅。那么其实这又是一则就是体现在西雅图衣食住行方面价格比较就是可能是说在全美是位居前列的这样一个消息吧，就是那我们看到这个数额其实相当惊人的哈，就是说年收入必须达到21.5万美元。那其实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好像西雅图地区的平均的年收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中位数，好像是10万还是就是不到10万美元吧？
对对对，应该。可能我没记错，它的中位数应该约莫落在7-8万左右吧，我没记错的话。对，
总之就是那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大部分人都是按照目前价格都是很难去购买一套新的住宅了。
是，因为我当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在上周或者是上上周有提到关于西雅图的房价好像。应该不是房价，就是我记得有一项指标，就是也是列为全美第一名，就是可能类似 living index 之类的东西，好像是全美第一名，就是它的相对来讲，因为可能也跟我们对，就是生活成本来说挺高的，就是也跟我们前面几则新闻提到的关系，就是因为科技业大量的进驻，所以导致因为科技业本来他们的薪资就比一般人还高很多嘛，所以就导致说哦，那这些。那个需求又变大了，然后他们又负担得起，所以这些房价就一直被往上抬。但是对于一般来说，就是中位数，也就是普遍人来说，这样的房价其实是很难负担的啦。你年收入要达21.5万元，那可能两个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有21.5万美元的。所以这也是那个新闻后来有提到说，那个 Redfin 可能要建议。一般的民众可能会转往联排别墅或者是 apartment 来说会比较负担得起，对。
就是那 Udy 可能最近有没有购房计划呢？
那最近没有购房计划，可是我对于他那个前面提到这个利率是非常有感的，因为这边就是新闻内提到说可能上就是购房的利率，因为就是联邦政府一直在调整利率嘛，为了要压制通膨等经济因素，所以把利率往上提高了。那相对于这种住房利率也被提高，因为它也是利率的一种嘛。那8%其实是个很惊人、很惊人的数字，我自己觉得很惊人啊，因为 平常我们在就是在买东西吃饭，就大概约接近 10% 的税收了嘛。
对。
然后所以你基本上你在购房你还要再付一个，就是你在缴贷款还要付这么高的一个税收来讲，有点太我觉得这有点太残忍了，太高了啦。因为我可以跟听众以及 Esther 分享一下，就是别的州的情况，因为刚好我朋友是在 Minnesota 买房子，那他买的是那种连排的 townhouse， 那他那一户其实每个月算下来只要缴大概接近不到2000块美金的贷款，可是我们在新闻中提到是可能要就是西雅图要比这种地方再多。对，多了将近2500块美元左右，所以那负担其实很大。然后虽然我没有购房的需求啦，不过针对利率，因为我可能也最近有机会的话可能要购买车子，那车子也是跟这个升息有息息相关的事，因为就是利息变得很高，可能要 8%、9%、10% 左右。那如果用 finance， 因为通常会用 financial 去买车嘛，如果你不是用那个 lease 的话，就是 financial 去买车，就等于是你必须再多花这么多的利率你才能购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苦恼的，因为我可不想要买这台车比平常再多花了可能 5%、6% 的那个利息去支付我这台车，我可能没有办法忍受，就是太高了。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利率对我来影响会是这个地方啦，不太会是买房，因为买房对我来讲还是太远了，因为我也才刚毕业没多久，就没有这个打算，所以买房对我来讲还是后面的事情，倒是暂时不用担心啊，对我来说。对啊。
对，那我们之前其实也那如果 Rudy 有买车计划的话，其实那考虑到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西雅图的油价华州的油价和西雅图城市里面的那种浮桥啊，还有那种过路费都会有所上升，所以 Rudy 还是 Rudy 可以多多考虑，
还是不要买车，就坐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了，坐公车，坐什么 Link， 就不要买车好了。对，我刚刚没有想到油价这个部分，对，我刚刚没有想到油价跟过路费，你提醒了我。西雅图油价现在。对，停车费市区也不便宜，
每一项都是位列全美 top 10吧，起码。
哇，那
感觉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太高了。
真的蛮高，我没有，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以为是可能湾区的生活成本会很高，因为大家都说San Jose， 尤其是这个南湾的地方，就是也是科技人也很多嘛，从业人也很多嘛，所以生活物价，然后又说加州的油贵。但万万没想到西雅图已经默默的超车了超车了 Bay Area， 默默的超车了，所以就哇很惊人啊，很惊人，我觉得很惊人。
是啊。
好，那我们来到下一则新闻，是有关一个华盛顿州参议员他在香港机场被捕的新闻。有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周五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捕，并被指控持有未经注册的枪支，因为他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意外发现了有一个枪支存在。杰夫·威尔逊是代表华盛顿州第19选区的共和党人，他从旧金山前往香港，在拿口香糖时发现包里有一把未上子弹的枪支。威尔逊先生坚称自己并不知道包里有武器，并声称奥勒冈州波特兰机场的行李安全员没有发现该枪支，而该枪支已经在华盛顿州注册。威尔逊先生在华盛顿州持有隐蔽手枪执照。威尔逊先生在交纳保释金后于周日获释，听证会定于10月30日举行，在此之前威尔逊先生必须留在香港。在香港携带无牌枪支是违法的，最高可判处14年监禁和相当于12800美元的罚款。目前尚不清楚这支携下子弹的枪支是如何通过行李探测器的，独立报也联系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征求了意见。这位州参议员表示他希望在问题解决后恢复他计划的东南亚之行。我觉得在我个人认为啦，这件事情如果在我们东方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里面看到枪支，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安检的方面可能也许没有错做到确实，所以就没有查到这支枪支。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东方社会来说，看到枪支是可能会吓到，而且 罚则通常是蛮重的，所以这个14年监禁以及相当于12,800美元的罚款，能就是
我觉得我觉得先抛开其他问题不谈，他在安检就是上飞机的安检居然没有发现那把枪，而且他是在随身的包里面，等于说他在飞机上是全程随身携带的那把枪的。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就想起来就是假如我是跟他坐一架飞机的话我都会觉得很可怕。
对，
因为谁能想象飞机上居然有一把枪。
而且这个还不是在，我觉得比较这件事情比较夸张的是，他还不是在美国国内线，他是做国际线的情况上。
对，
通常国际线的安检通常应该会比较严格一点。
更严格，对、啊。
对对对，结果还而且不是在托运的行李，而是在随身包里面发现一把，
对对对，太可怕了，
一把枪支。嗯，这个有点太，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所以我觉得不止这个参议员哦，可能有一点责任。我觉得在那个他离境的那个机场的安检人员，可能也会被做一些相关调查吧。对啊，因为
难道还是说，就可能他们参议员有单独的安全检查的通道，然后可能就是跟普通民众不一样，然后可能就是他们那边的话会相对于宽松一点。
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对，我觉得也不是说不可能，就他们可能有自己一个专属的通道，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有些公务的关系，他如果跟我们排这个安检通道，他们应该排到很久，有可能会很久。对，所以可能问题原因很多啦，不过就是看这个听证会以及之后这件事情有怎么那个就是什么状况，再看可以跟听众分享说后面有没有后续的情况再回报给大家这样子。
对，总之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是是是，蛮荒谬的。
对，好，那最后给大家播报一则相对于比较有趣的新闻吧。那么受欢迎的快餐连锁炸鸡店将在西雅图开设第一家分店。一家被誉为拥有全美最佳炸鸡连锁店的快餐连锁店 Jollibee 将在西雅图开设第一家分店。根据开发商的网站， Jollibee 在西雅图的第一家分店将位于雷尼尔大道南3820号的雷尼尔古广场。华盛顿州西部的图克维拉已经有一家 Jollibee 的分店，其网站上还列出了即将在塔科马市南 Steel 街开设的另一家分店。Jollibee 最初创立于菲律宾，目前在全球拥有1500多家分店，其中95家位于北美。该连锁店最著名的是 Chicken Joy 炸鸡。去年时刻杂志将其评为全美最佳连锁炸鸡。根据该公司网站的介绍，其他受欢迎的产品还有美味可口的汉堡包、甜味的 Jolly Spaghetti 和用真正的菲律宾芒果制作的美味可口的桃子芒果派。 Jollibee 和其他几家大型鸡肉快餐连锁店一样，正在华盛顿西部扩大业务。Raising Cane's 今年早些时候提交了在华盛顿州开设第一家分店的计划，随后又在伦敦增设了一家分店。据普吉特海湾商业杂志报道， Chick-fil-A 也提交了在贝尔维尤市东南第148道大道开设第二家分店的计划。该 Jollibee 分店已经出现在了谷歌地图上，但尚未列入 Jollibee 官方网站。公司发言人告诉 See Today， 该餐厅将于2024年年底开业。那么其实这个炸鸡我是之前在 social media 上是一直就是有刷到过，其实我来美国之前非常期待能吃到这家，因为我个人想象的是就是在美国尤其是西雅图这种大城市，那这种连锁店那肯定是会不止一家分店，结果等我到了西雅图来了之后才发现好像 Jollibee 在西雅图市中心并没有开设分店，那当时其实觉得还是挺失落的。那不知道 Yudi 之前有没有尝过 Jollibee 呢这样一家著名的炸鸡店？
Jollibee 应该可以算是我 最常买的一个炸鸡店，就在芝加哥的时候。
哦，
对对，因为芝加哥芝加哥的在郊区是有一间分店，可是它也是在我到芝加哥的大概第一年之后吧，他有开了一间新的分店在那边，在市区里面，每一次都是大排长龙，就是一堆人在排队。然后其实因为它的炸鸡我觉得比较没有这么的美式口味，它比较我觉得有点像比较我们在可能在亚洲会吃到的那个味道，毕竟它是从菲律宾来的嘛，所以它吃的就口味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接近我们原本所想象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吃。可是它炸鸡固然好吃，那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是我不知道，应该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很喜欢吃它的意大利面。它意大利面
真的吗？
并不是这么的，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意大利面的人，你可能会不觉得它是一个好吃的意大利面，因为它有点很美式那样，就是意大利面，然后它也没有跟就是酱汁一起翻炒什么，它就只是把那个肉酱淋上去，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觉得 Joey B 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它，你可以跟他要那个 gravy，你就可以拿那炸鸡沾那个 gravy 就是肉汁那个，你就可以沾在一起吃。我觉得
那个有听说过，非常经典，非常好吃，
我觉得就是
特色、
特色。所以很期待这个西雅图要开一些第一间分店，然后大家赶紧就是去排队吧，因为对应该要排一阵子，就是应该是要排一阵子没有错，但是蛮值得去试试看的啦，蛮值得去试试看。
还有一年，
还有一年是不是？
对，
哇，那还有一年可以等。没想到西雅图还没有一间，
对啊，
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吧。
是，
好，那以上新闻内容由 Esther 和 Yudi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